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今天是蒙哥小贝放假的日子啊，因为好久没有在节目里面发表听众的投稿了。这是从国内寄出来的一段访问录音，做得相当不错，我相信能够引起许多人的回忆和共鸣。
你好 Bessy。
你好木木。
很高兴你能来到这里啊。
嗯，我也很高兴。
终于把你这大忙人给请到了。刚才我去桥头接你的时候，一路上就在回忆咱们认识以来的日子。
嗯，
其实想想好像认识的时间并不算长哦。
对啊，几个月吧，但是在组里好像感觉一见如故就很久了一样。
嗯，是的，平日里少有像这样静坐下来聊天的机会，印象里只有那么一回在你的宿舍咱们有过一小会儿简短的交通。
是的，很感谢神。
今儿我可逮着机会啦。特别想听听 Bessy 和上帝之间的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可能有一些有趣的故事，不过也有一些痛苦的眼泪吧。我现在想起来都是非常感恩。
嗯，
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样，对我来说，我是很小就会相信有神，而且我是相信天地间就只有一位，哦，而且这位神一定是公义良善的。嗯，我也不知道我在哪里啊有这样子的概念。好，举个例子吧，我记得非常清楚，在我读小学5年级升6年级的时候。嗯嗯，我爸爸当时是在做生意嘛，那时我大概12岁哈，11、12岁那样子。他本来是回来看望我病重的爷爷，结果他自己回来不到一个月之内就病得非常重。我那时候记得，那时候得的是有种会传染的病，我当时性子很犟，一定要我叔叔带我去医院看望他。好，但是不能靠近。但是当我远远看到已经整个人浮肿就昏迷状态，然后我叫爸爸也没有回应哈，那时候才12岁，但是心里好已经感觉到这种死亡的阴影哈。然后当时我就记得我回到我自己家，我没有进屋，心里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感动。他们进去后，我就在我们家门后面的那个小巷里，我就自己跪在地上。中国人不是经常说，哎呀，老天爷嘛，不说我也不知道你是怎么样，你是什么名字，但是呢，如果你能够救我爸爸，能够给他再多10年的命，我就情愿我自己少活10年。很单纯的这个，但是当时真的是觉得天地间会有一位公义的神。
嗯，小孩子的一个很天然质朴的愿望。
那我相信，其实很多人啊都会有这样子，觉得天地间是有神。不过爸爸还是走了哈，走了以后呢，其实心里也还有保持着这个对神一种很朴素很简单的一个认识。就我记得还有过一年以后，但是我读5年级升6年级嘛，再过一年然后就要小学升初中了哈。当时比较重点的学校要分数考比较高，记得升中考前一天晚上，哎，我自己要到我们家的楼顶上哈，自己一个人也是向天这样子去一个啊
去祈求。
哎，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我觉得神在很早在我还没有认识他之前啊，他都已经把这样子一个会寻求啊这样子的一个愿望好，放在心里，
放在你的心里。
对，一个小孩子很朴素的一个，我觉得其实像罗马书也说，如果人不压制自己的良心，其实你看这个所造的万物其实也都会知道有造物主。我觉得对，当时我就觉得会说没有理性啊什么想哈，那我觉得
单纯的觉得
对，单纯，
哦，是有的。
哎，是有的，我就觉得肯定会有，要不人怎么会活在这里呢哈。在当时我爸爸没去世之前，其实做非常大的生意，应该说就是最早
的家庭。
对对对，应该是从农村里最早还说搬到去城里啊这样子的一个哈。然后爸爸一下子就突然的去世哈，所以家道中落一样，然后也看到了很多一些啊势力的脸孔啦哈，会过早的尝到了人间的这些冷暖。哎，然后就觉得任何人都不可靠，觉得就说一定要靠自己。现在爸爸都没有了，之前爸爸在觉得哎爸爸是一个靠山，什么都可以哈。那么当没有了以后，就觉得哎只能够靠自己，所以就那种特别的拼，
要争口气。
回来，
对，觉得要争口气回来啊，但是就把神也忘了，就是已经是完全的一种崇尚，而且当时自己努力成绩也非常的好，记得有一次爱考八门七门都第一，总分还要全级第一，然后就特别的自我有点膨胀啊，觉得哎呀只要我想做我一定可以做到它、嗯、因为老师也不断的这样子去鼓励你，总是会对那些成绩特别好的学生给予很大的一个希望，这个当然有好也不好，好的当然是鼓励好能够进步，当然不好的一面就是容易会造成这个学生啊，就是觉得自己特别的了不起，然后就特别的容易产生骄傲，当时就是那样子的一个状态，觉得自己特别行，我想的我一定会得到它。
嗯，
过后当时因为家境比较的不好，那么就没有去读高中，然后就选择了去考一个中师啊，就是要读三年的一种师范。
嗯，
以后出来是做中小学的老师。哎，所以呢我还记得很感谢一个老师，他就说过、啊、他说你们学英语的应该去看一下啊圣经故事希腊罗马神话的，他说因为这是西方文化的两大源头、嗯、他说我当时我对希腊罗马神话没有太大的一个感觉、哎、没太大的兴趣 啊， 啊，但是呢对于圣经呢觉得哎呀这个神是善的啊，跟我小时候朴素的信仰中觉得神就是一个公义的啊善的，那么我在看这故事也觉得这个神还是比较的接近，但是那时候因为已经受了好多年的这个无神论的教育了，比如说一看第一章创世纪，然后就说哎呀神啊在六天之内创造了天地万物、嗯、哎想起中国女娲造人这一类，然后就感觉太神话了吧，也其实我们现在也确实神的话哈，但是当时哎觉得这个神话好像是不可信的，应该是不真实的、嗯、所以就因为那一关过不了，然后就是始终还是进步不了。
嗯，
当时也蛮喜欢文学，看了蛮多一些文学类的一些书啊，特别是诗歌，记得我特别喜爱的一个诗人就是印度的泰戈尔。
哦，泰戈尔，
他有一本那个获诺贝尔奖的那个诗集就是叫吉檀迦利嘛、嗯、那么翻成就是献给神的诗，也看了一些比较飞鸟集啊，这个 Stray Birds 啊等等、嗯、文笔特别的优美啊，有哲理，而且他里面也是经常会讲到神、嗯、而且英文是直接用 God 这样子，但是呢我就因为特别喜欢他的诗，也是说从他的诗中感受到一个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很神秘的一种吸引力，又重新唤起了一种对神很神秘很向往的一种感觉。
嗯，
但是因为无神论的这个教育还是比较的深厚，所以是有一种羡慕，但是呢还是觉得自己应该进不去，就觉得说哎是挺好的，但是呢好像我自己呢不可能进去的那一种感觉、嗯、然后也看一些像 Emily Dickens 啊还有别的一些诗人、嗯、Jane Eyre 啊这些里面都会有提到一些，觉得哎有信仰的人其实是蛮好的，至少不会像一个无根的浮萍。因为我当时
这个时候嗯 The God 他们的诗中提到的 God 是唤起你小时候对神朴素的印象和愿望，还是已经开始有那么点意思联想到圣经里的那位了呢？
对，有因为当时也是有看过圣经的故事嘛、嗯、哈，知道他可能更多的写的 God， 因为学英语也懂哈，指的是那个圣经里面、嗯、不过后来也有人说、嗯、那么他是有点泛神论哈，这个是、嗯、我们就另外再说，不过我当时更多的我也是想到的是他讲的是从圣经里面的这一个神的一个概念哈、嗯、当时是有向往也有一种神秘的一种感觉，但是呢就没有说去更多的寻求他，哎，还是在一个门外就觉得好像在观赏，所以呢后来就在那里读了五年，后来还读了两年的大专，就叫 Junior College 这样子、嗯、本来还想再去读本科，但是因为家里经济不太好，觉得不应该再用家里的钱再去读，但是是我姐姐资助我、嗯、后来就说那我就去工作吧啊，然后就去了另外一个大城市啊，去做了一个小学的老师，英语老师
啊。那做了多久呢？
哎呀，那里其实工作了一年半，但是那一年半让我真是看尽了自己非常丑陋的一面。
为什么呢？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我是指我自己的人生的那时候的一个价值和态度，最明显的一个就说是钱吧，对待金钱的这个态度。
那个时候进入社会了。
对，之前呢可能一直还是因为自己也没能赚钱，而且知道家里的情况也比较的节俭，至少不会说大手大脚的去花哈、嗯。那当我去的那个是一个私立的学校，他的工资啊各方面的待遇是比较的高，经常奖金也一下子就发啊几千块钱这样子的一个、嗯嗯、那对于刚出社会的哎一个大学生，之前又从来没有管过这么多的钱，有时候呢就会
很兴奋的事、
对，然后呢就不懂得怎么管钱，所以呢就会很大手大脚的花钱、嗯、好，另外一个由于那个私立学校工作的时间非常的长，好，可能有时候工作十多个钟，因为学生是寄宿的，这个有时候还要管住宿这方面的情况、嗯嗯、好，所以就觉得啊工作非常累，然后呢一到周末呢就 觉得想用钱来去买开心的，
开心，
哎，觉得哎呀，我在这
享受一下，
对，我觉得哎，这五天我已经累得牛一样，所以那时候呢，我记得一到周末呢，我们都是从来不坐公车啊，那里的老师都这样，
全部打的，
全部打的，吃了饭去哎餐馆都是这次你买单，这次另一个买，然后呢吃完了去干什么呢？去洗头，然后去按摩，
享受去了，
对，去享受，然后呢去逛街，逛都是逛名牌的店，有时候买衣服啊，一件都买上千块，化妆品啊那些都会，
哇，
是那时就真的是一个糜烂的一个。
是什么时候开始这样过了之后，觉得他哎不舒服了？
其实过了一年哈，过了一年的时候，我已经觉得，我就觉得我在拿自己的青春，拿自己的命在换钱
啊
是那样子感觉啊。当你静下来想一下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空虚，这种的生活，
花钱的快感就消失了。
大把大把的钱花出去，确实有一种花钱的快感啊。你觉得我不用考虑，因为有钱，我可以一掷千金，真的是有这样子哈。但是花完了，你回去，你有时候买了那一堆衣服，其实你有时候你根本就不穿的，或者一堆化妆品也是。好，所以你其实一种浪费。那时候心灵特别的空虚，之前可能读书的时候还会读很多的书什么哈，那时候一工作太累了，居然连书都不读，然后你里面就好像慢慢的你自己都感觉到一种干涸，然后你就会在想，到底活着为了什么？难道就是在那里
赚
钱花
钱，
然后呢就在这里哎定居下来，找一个人嫁了，然后就生孩子，觉得哎呀这种生活不知为什么我觉得特别的恐怖这样子，然后就老去，然后就死去，很恐怖，
很恐怖。
对，我觉得那人生活着就是这样子吗？工作了一年以后，其实在第三个学期哈，一开学初我已经不想在那里做了，但是也还不知道要做什么，心里有一股好像很强的一个动力，觉得你应该离开这里。
想好去哪了吗？
其实还是也对自己做一个分析，那时候觉得一路走过来，其实学习能力各方面还是比较的强哈，那时候还是觉得好像还想更深一步的一个去学习哈，有一个 further study 这样子的一个愿望好，但是当时因为一工作了以后呢，其实我们说没有更多的看书，也没有更多的去一个进修，其实把之前以前的很多英语反而教小学以后就退化了啊，所以当时呢我在想，如果再去读本科我又不是太想了，那时候是想着就去读研吧是不是自己也可以去考虑一下这样子呢然后当然同时有在报考自学考，不用去上课，但是你可以去考试，通过了也可以拿文凭然后也有在考那个，所以在第三个学期一开学初其实已经不想做，不过还是把那个学期做完了就是把一些各方面的
交代清楚，
觉得走还是要留个体面这样子走得体面一点，做完了第三个学期就彻底的就辞职了。
那么辞职之后又要面对一个新的环境，当时心情怎么样？
那个心情就很想脱离那个地方就是只想脱离那个地方，就想要换一个环境，换一个空气，这个去考研，但是也没有直接的去着手，也还做了一些工作到一些培训机构可能也做了一些家教慢慢
兼职
同时也在考那个自学考的一些科目，就慢慢的才定下来这时候就发生了一件我觉得现在想起来也是神就是特别的一个感恩的事情就是我当时在那里工作的第三个学期开始，其实一直也在思考人到底为什么活着然后我的出路，我以后到底这一生要做什么，这样子问题其实一直都在脑海中，其实觉得还是比较的苦闷一种迷茫的。然后那时候当我辞完了工作，有一天就跟一个以前大专时候的同学聊天，很久也没有聊，不过还是挺聊得来的一个同学他也是在另外一个大的城市里做英语老师也会说一些自己的一些情况啦。我问他，我说那你平时周末做什么？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说我现在星期天的时候都会去教会，我现在信耶稣啦然后我说然后他说完了就问我，你是不是觉得很吃惊或者说很惊奇，因为我们同学当中都很少有这样子的一个信仰的大部分都是无神论的。当时我就说有信仰挺好的，我说我以前看那些泰戈尔的诗什么我都觉得还是有信仰挺好，不过我就说挺羡慕的，不过我就说但是好像我进不去他也就跟我讲了一下他的一个见证，他在一个教会里是有一个捡垃圾的一个老婆婆向他传福音然后他就那就突然想，我一个大学生关于人生知道的东西不如一个捡垃圾的老婆婆然后他心里特别的触动那我相信也是圣灵在他心里的一个工作然后他回去以后自己找了很多的书首先关于一个叫审判达尔文一些对进化论的一些认识所以的话后来他自己慢慢的去接触了解，后来他就觉知信主了。然后他也鼓励我，我也非常的感恩，他就说你也可以去教会了解一下，他告诉我他上网帮我找在我们这里哪里有教堂哪里 里可以有圣经卖，他就说你可以去看一下了解一下，我就说好，因为其实对有信仰还是一直都持一个很
向往
的态度，哎，就是自己好像进不去那样子。
现在回过头来想，觉得是什么原因让自己进不去呢？
那我觉得的话，更多的时候就是首先呢，当然无神论的这个教育啊，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另外一个就是，其实人里面我觉得还是有罪的，就是你不想依赖别人，也不想依赖神，还是想靠自己。哎，当时就是特别的那种信心膨胀，觉得哎，命运掌握在我自己手里嘛，哎，觉得自己很能干啊，你想做的啊，你要考什么都能够得到，所以你就觉得我不需要依赖别人，也不需要依赖神，我不用神来插手管我，我要自己设计我的人生。我觉得骄傲真的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罪。好，看从我们的始祖开始就是哎，想吃了禁果就想跟神一样的有智慧，这是啊，所以那时候也是一个很骄傲哈，但是当时自己意识不到这样子，但是我还是去买了一个中英文的圣经，那是想着为了学英语的缘故，我也要看一下这个原文。之前在读师范的时候是看过是圣经故事，不是原文。好，那么这个呢是拿一个啊圣经来去看啊，记得我们那一本圣经是一个黑色封面的哈，皮质的，然后还有镶金边的，然后我就觉得哎呀特别神圣，不知道为什么拿在手里沉甸甸的，也感觉有种很踏实的感觉哈，还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很高兴，我很爱看那种厚的书，哎，觉得这个哎呦可以看很久，哎，可以。
很久，
哎，对，可以有很。我记得当时也是从马太福音开始看起。我说过，我从旧约一看创世纪那个神创造，就还是有一点排斥
的心理。
对，所以呢，我就会说，哎，我从后面的看起，因为对主耶稣也多少有些了解，对这一个当时，然后后来就从新约看起。但是真的是很感谢神，我觉得那一段时间，在我看读四福音书的时候，特别读马太福音，读了好几遍。真的是每次读主耶稣讲的话语，他的一些比喻，比如特别是不要忧虑，还有要宽恕仇敌爱人，这些真的是深深的打动那个心，觉得哎，人应该是要这样子活的。读福音书你看到主耶稣是就是是，不是就
是
不 是,
不 是, 不是，
一直会坚持到底。然后我觉得哎，我就需要一个，你要知道什么是对 的,
对的，
我要一直坚持什么
是
错的啊，不要是又不是啊，这个我觉得特别的没有一个安全感，也感觉就一个动荡不安的啊。然后呢另一个，当然他也告诉我教会，我就说哎，那我也去一下吧啊，在电视里有看过人在教堂里结婚，觉得哎呀教堂还挺神圣的啊，但是也去了那个教会。一开始的时候对听道不感兴趣，对诗班献唱很感兴趣，
很多人都很喜欢我们的赞美诗，特别好听，特别能够打动人，
所以我还是觉得敬拜赞美非常的重要哈，神也要我们来去赞美他哈。那个教堂的那诗班还是蛮有水平的，曾经也对声乐比较有一些的有兴趣哈，也学习过，然后也了解一些哈。那听他的那个诗，觉得哎，非常的心里特别安静，世外桃源的那种的一种感觉哎。但是呢，对于牧师的讲道呢，当时就怎么说呢？心里那种骄傲实在是太骄傲了，有时候
上面说一句，心里反一句，
对
是吧？
他说一句呢，然后觉得怎么这么说呢？不是这样子说。还在挑刺儿，还觉得这个牧师讲的不怎么样。你看人心里啊，真的是非常的骄傲在里面哈，不谦虚啊。所以当时那时候呢，我是不祷告的，但是那个神的概念还没有说建立起来。但是对耶稣的认识也是觉得，这是一个人，作为人来说是最完美的一个榜样，只把他当做哎，知道他人子的
学习榜样，
对，学习的榜样，觉得人呢。如果能够做到这个，就是非常高尚，非常的、非常的
圣
啊，对，圣洁，就觉得是一种圣人啊，是这样子，没有认识到他神的神子的一面。好，所以当时呢就不祷告。那时候因为考研，我们有考一些政治，一些无神论的思想吧，理论。然后当时呢也蛮冲突，很有意思，一手就是读这些政治的一些书籍，那么一手也要看圣经。这个过程思想也进行了很大的一种争斗哈，但是后来感谢神的一个亮光，我觉得我看出来了，我觉得就是耶稣说的话是一个完全的真理，他是用生命把自己所说的是完全的行出来的，然后我觉得啊这个是对的哈，所以啊那时候其实心里已经是愿意来去相信他，不过就是因为神的这个概念还是说还是模糊，很模糊哈，虽然耶稣不断的讲到这个天父神，但是呢对于这神好像离你非常的遥远，但是你从耶稣的身上你会看到一些圣洁，一种慈爱，一种宽恕哈，但是呢还是对神呢比较的遥远，因为没有建立起一个个人的这个关系，也没有一个祷告嘛，不会祷告啊。这时候发生了几件的事情，就是让我 从认罪悔改来去接受他作为个人的救主。比如说就有一次吧，我在准备考研，当时是在外面租房子，有一次呢就是跟房东查电表，比平时贵非常多，那明显是有错误的这样子。当时呢我一看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来气，觉得
我被敲诈了，
对，感觉你就被人欺压了那种，就是然后觉得一定要这样子为自己的正当的权益要去争取，给人这样子欺压那怎么得了呢？所以当时一看就生气，所以那个语气说话的语气也是很不好，就很责备，说怎么会这样子，不可能摆出一副肯定我对你不对的这样子。好，但是
坑我的，
对对，就是这样子，只差没说出来你故意坑我，就是反正意思就那个语气中是很明显的哈。然后呢当时很不巧，那个老板娘是个女的，
老板娘她就是女的，
对就是非常犟的一个人。她说要不你就交，要不我就把你的店剪断，就这样子。然后当时心里非常的委屈，寄人篱下任人宰割那样子的一种感觉，好像觉得哎呀怎么会沦落到这样，
凄凉啊，
很凄凉。好，然后真的是眼泪都流出来。
这个时候距你的朋友给你讲福音到你真正接触圣经有多长的时间了？
有可能有八九个月了，那么久。圣经其实也看了蛮多，教会也去过好多次，但是从来没有向神祷告。那时候有委屈的时候，心里有点哭，想到这个怎么会这样，但是脑海中很奇怪的是想到的是主耶稣的话，他就说人家打你的左脸，拿右脸也给人家打，特别是他在十字架上他就说父啊饶恕他们，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
知道。哎呀，脑海中就是回想这一句话的时候眼泪就更流出来，然后想到什么，想到自己的罪呀。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道德还蛮好的人，比较的高尚，也还算是比较宽容的人，帮助那些弱小的人。不然那一天突然发现自己其实里面有非常多的骄傲和一种的不宽容。比如说那一开始其实误会肯定有，也许他可能不是故意的，确实某些出了差错，为什么我凭什么我一开始就
认定
他是故意，对，你那个口气就是责备他，就好像你故意坑我。好，那么其实你看那么人呢就是一种非常的自我为中心，也觉得你是对的人家是错的。好，然后呢又特别的一种不宽容的一种态度，觉得自己好像非常的不好啊这样子哈。如果我不是这样子的一个，一开始就一个很责备很怒气的话，或者我们可以更好有更好的解决的方式嘛，对吗？而且
事情查清楚，
对，而且觉得跟人争吵心里会留下一个阴影，会留下一个疤。一开始觉得自己很有理，是我自己受屈了，但是
越想越不对了。
对，当脑海中就是哎呀，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起以前读的圣经，在那些脑海里就是浮现的时候，然后就觉得至少自己也有很多的不对哈。然后又想起主耶稣说，就说如果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想到你的跟你的对头有不和，你应该放下礼物先去跟他和好，然后想到说与人和好的人有福了，他们必被称为神的儿子。然后那时候就想突然就心里有一种释然的感觉，然后就好像知道我应该怎么做。那时候就想到首先我应该去下去跟他先道个歉，然后我们因为想着还是要在这里然后和和气气的找出来，如果看是怎么样的一个原因，因为还是想着会他也应该不是那种说故意要去坑人的哈。然后心里就这么想，就觉得就下去了哈。但是这个有点难哈，要走出你这放下自己的面子。
是我就在想这个问题。
这个很难，所以等我从楼梯上四楼下到一楼，这个
有没有想往后逃？
有时候觉得哎呀，何必这样子去救呢？算了，要不就
搬走吧。
对，搬走吧，
不了了之
算了。对，觉得他脸色也很难看，就觉得还要看他那一副脸还要我自己说，明明就他不对，还要我来说对不起那种哈，有点。但是不过因为那读到经实在是那个在脑海中哈，想的非常
的
多。不停的催促你，好像心里有一个觉得你要去跟人和好，要一个宽恕。后来我就下去，刚好他也一个人在那里办公室，看我走进来，脸色非常的不好看，以为我又要跟他吵架，所以不理我。然后我就走进去跟他说，语气非常的好，就说，哎呀，刚才不好意思，就是语气说的很重了哈，当我说不好意思，说我忘记是说对不起或者不好意思这一类的时候，看到他的脸色是变了的，一开始是非常绷得很紧，拉得很长的脸，
估计他也不好受。
对对，因为他其实也是知道，我们说这个相差还是比较大，是觉得是有问，他也是觉得有问题的哈。但是现以我那么盛气凌人、气冲冲的样子，他就不愿意这样子了，
跟你多做解释，
是的，
吵了。
对，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就是刚刚那个态度不是太好，请你原谅。当我这么说的时候，他 脸色和缓，他就说哦，其实可能我们也是有错的这样子。然后我还没等我说，他自己就说要不这样吧，我们多出的那些部分就一人一半分承担好了。他说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说比平常多出的那一个我们就一人
一
半，哎，其实已经做出一个很大让步了。然后我就还是想搞清楚这个原因，因为以后还要住嘛。然后下次我说那我可不可以看一下你们登记这个电表的一个本子呢？他说没问题啊，你拿去看啊，这样子。结果一看就问题就出现了，因为那个本子一打开，就中间不是有个凹进去的地方，就如果你写的太边的话，有时候会看不到，对吗？那么他们登记的时候
就多收了一次，
对对，哎哎。然后他一看呢，就哎呀，自己很不好意思，就跟我说，哎呀，不好意思，实在是不好意思，这个就是别的工人算的时候，哎，可能就直接
粗心了
，那个因为本子比较厚啊，那就没有看到中间这一个哈，就直接捡漏了，这个是。就这样和解了，那时候心里也非常的高兴，觉得当然是经济上解决了，这还是小事。一方面我就觉得哎，跟人的这个关系这个是很重要，我也很看重。另外一个，然后从那时起我就已经对自己有个提防了，觉得之前觉得自己哎
不错，
觉得自己道德各方面还不错嘞，自己其实有很多的一些不好的东西要提防自己，要也有很多的去反省，但是那时候也还没有说悔改，哎，来到主面前来去一个哈，当然还没有，这还要再等过一两个月的时候。
99.9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